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五的节目，同样今天呢也是受难周的第五天，也在传统上我们叫今天为 Good Friday 受难日。真的是有一点矛盾，为什么英文这样说是美好，可是中文叫受难呢？我们可以看回呢，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他说了七句的话语。虽然说耶稣是受难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过这七句话也带来这个美好的一个预表的。对，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说，他说出饶恕的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另外呢，在43节，他说救赎的话，他跟那位呢，谦卑的强盗说出：“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啊。”然后耶稣也在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说出怜悯的话，因为他邀请了约翰来照顾他的母亲。还有呢，就是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讲到离弃。因为当时耶稣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真的是讲出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最后呢，在这个19章有两句话，28节和30节呢讲了很短的两句话，第一句是我渴了，第二句就是成了，最后就是路加福音23章46节，他最后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您的手里。”得到了释放。看到呢这七句的话语，其实也整个了可以看到呢，耶稣从面对死亡他的心路历程，到他的迎接复活的那一刻。所以呢，其实耶稣的死他是战胜了这个黑暗，也为我们带来的复活的盼望。所以虽然他是受难的，不过也是一个 Good Friday， 也是美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嘉妍给你们说明了这些，希望你也准备一下你的心情，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互动。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胡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胡姊妹。
哎呀，跟你通电话，我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呐、啊，胡姊妹。
就是你刚才我听到你都退休了，还在继续的来对我们这些这些有难处的人服务，我真的心里感动，眼泪都掉。
哎呀，不要这么说，是神的恩典吧？
是的，感谢周师母，谢谢你。
哎呀，不用客气。
你真是神的好仆人。给我们这些有难处的人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我又有难处来找你。
你尽管说吧。
那么的，我是他们俩的离婚，这你都知道呀。
嗯，
那么的，就是我暂时叫他儿媳妇吧，哈。
嗯，
就这个孩子，他要到我家里来跟我说，跟我说呢，就是，他要结婚了。 他嫁的人是怎样怎样的，那我也为他祝福，我是也愿意祝福你哈。你走了之后呢，你要离开这个已经，这个别忘了耶稣，就这样。其实他已经老早不信了。就这样，那么呢，在这个离婚期间呢，我也跟你讲，我儿子三次呢，就是跟他要和好，这是他都拒绝了。那今年他要结婚的事情呢，他来到我家想跟我说，说的让我的儿子和我把孩子也叫来，要呢面对的这些，让孩子说他和他爸离婚了，这样。那我一听的时候，我说的。这样说可能对孩子有突然间的这样的说法，可能是对他不太好吧。我说我能不能慢一点，就这样我跟他讲。那后来呢，那天正好他来的时候快五点钟，他要放学接孩子，放学接孩子，我儿子就没有赶到了。就后来回来，我跟我儿子把他这点这个意思就告诉我的儿子。那我儿子呢？后来就他给他发了几条信息，都比较温和的吧，这样。那后来呢，说的关于告诉孩子这几个人就不必了，让他自己去告诉孩子，就是让我的媳妇，我的儿子，让我的媳妇自己去告诉孩子他现在的情况。周师母，这样是对的呀，哈。那么的，那我再继续说吧，哈。
是，
感谢主的恩典。那么的一直到现在呢，因为双方也都考虑到了，然后我也考虑到了，就是这样，大家也都，我儿子也讲了，就是媳妇那边也讲了，就是等孩子考完试之后再说这些事儿。那这个已经是他媳妇个人的事情了，我儿子已经交代他了哈，就是跟他说的，那你既然这样的，你就告诉孩子就得了，我们就不说什么了。那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因为孩子他们离婚呢是媳妇提出来的离婚嘛，后来我儿子想挽回，离了婚之后想挽回也挽回不过来。那你就是孩子离了婚之后呢，那孩子基本就在我这块了嘛。他带了一小段时间在我这块，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呢，在复习功课方面呢，孩子有时候也想妈妈嘛。这样的，我呢就经常听你空中辅导的时候，我就不绝对会拦住孩子不要去见妈妈。
是
这样，就孩子愿意去的，我就让他去了。去了之后，孩子呢一直他现在上六年级了，在妈妈那块吃住。也送，然后在我这块呢，都是在幼儿园两年，在一共可能五六年的时间在这边。那么的。妈妈对他也很好，爸爸对他也很好，做我做奶奶呢，对他，我们三口人都对他非常好。让他就是很快乐的生活。
是，
因为我们谁也没有说这个家怎么样怎么样了，这从来没有说过。而且呢，去年我也打电话，好像我们一起吃饭呢，前年的时候啊，过年呢，都是有好吃的都叫他们，就这样。所以呢，那现在呢，我就很难过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孙子他妈结婚了，因为这个离婚呢是判给我儿子的嘛。他在结婚的时候，这个小孩已经13岁了。他倒是他妈领他走呢，还是我们留下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跟我儿子也讲了，就是孩子跟妈妈总不会遭罪的了哈。妈妈呢喜欢他呢。我的孙子一定要跟妈妈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强拉，我在想要强拉好像也对孩子受伤害。
对。
但是呢，我又不准备呢，我的儿子呢好像他跟我说，他说妈妈让我小陆家自己选择吧。
对。
如果他知道这个事情妈妈要结婚了，他愿意跟妈妈，就让他去跟妈妈，妈妈也是爱他的嘛，也让他。小孩子也幸福嘛，哎呀哈，有妈妈。我们要是一定让他选择的话，我估计他也比较难，也许会选择妈妈，也许会选择爸爸。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小孩他怎样想的嘛。就是给我的孙子有自由权嘛。如果他要不开心了在那边呢，他可以再跑回来嘛。那么我跟我儿子就这样，我说让我的孙子是自由，就是给他爱嘛。
对
啊、就这样，就是我真的是、嗯、这段时间，因为我本来就是体力化神经症，还有我都靠主恩典也就扛过来这一次一次的打击，
是
真的是对我来讲，我真的是我没有那么宽广的心、
嗯、
但是呢神给我一个爱，我也真的是能够说出主耶稣赐福你，真的是这不是我说的，主恩待我，给我一个爱他们的心吧、
嗯、是是
嗯，就是没有他们在又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了。
嗯嗯，胡姐妹呀、啊、
可能还要、嗯、
我觉得你呢就把这件事情放下吧、
嗯、
因为儿子跟媳妇儿他们的路他们自己要走，你别再操心了、
嗯、
你知道吗？
对对，我知道，但我就没有参与什么嘛，只是说他们就是要坐下跟孩子谈的时候，我说先慢一点，
嗯，
对不对？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但是你也把这件事情交给他们两个去处理、
嗯、
你儿子他会判断的，他现在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让他妈妈跟他自己说嘛、
啊、
对不对？
嗯嗯，
更何况
对
更何况现在你的小孙子是跟你的你就是我们称呼他是前媳妇儿吧，跟他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呢、
啊、
对不对？
嗯，对，
跟他生活了三年、
嗯、
他现在六年级了，六年级的孩子多多少少也懂事儿了，这三年里面爸爸跟妈妈不是在一起啊、
嗯、
那多多少少他应该知道，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他真的是要嫁人的话，是他自己要跟孩子表达去解释，让孩子去明白这件事情、
嗯、
但是你们能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嗯、
无论这个孩子跟妈妈也好或者跟爸爸也好，让他自己选择、
嗯、
最重要是给孩子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识，告诉他说奶奶这里爸爸这里的门永远都是打开的，永远都是欢迎他的、
啊、
无论、
啊、我跟我儿子就这样讲，
对呀、啊、无论他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是说你们都是欢迎他、
嗯、
都是爱他的，
对，
这个一定要告诉他，那他就心里面很踏实，
明白。
嗯
嗯，
所以你别操心了，对呀、
啊、
你别操心、
嗯、
他们自己处理吧，他们可以处理的、
是，我明白了，就是我的跟我儿子的考虑的这个说的表白的刚才也基本上都是你教导我的这些，
嗯嗯，
因为我还是我也跟我儿子说了，我说我一定要打电话给周师母听听周师母的给我们的教导，还是我们现在这个办这样的你我儿子给媳妇回信一封微信说让他跟孩子讲，但是呢我还是要在你这块确定嘛，因为我们做的都是有限嘛，
对对对，
也不太懂，还怕做不好嘛，
嗯，
所以呢那个礼拜五就没有机会打电话，
嗯，
那个礼拜五谁又感动我一定要抓住机会打电话，
是是，
因为有时候想起这些时候我就很难过，
嗯，胡子妹啊，
巴不得他也没办法了，嗯，
胡子妹啊，等你的前媳妇儿跟这个孙子讲他要改嫁，因为他跟他的爸爸离婚了，这件事情讲完了之后呢、
嗯、
让你的儿子呢就是关心一下这个小孙子，因为可能他也会受打击、
哎、
或者是他可能也有一些疑问，那个时候呢就让你的小孙子就是说没有任何顾虑的可以去找爸爸去交流或者是谈、
嗯、
次序就是先让妈妈跟他说、
嗯、
说完了之后呢、
嗯、
爸爸就是预备好自己随时跟孩子互动帮助他让他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嗯、
明白吗、
嗯、明白了，
嗯嗯，
对，那我就为他们祷告吧，
是是、
啊、
你就不用再说什么了，我觉得你过去的努力其实你已经尽上了应该尽的责任跟本分了，今天已经到了这个情况，我们也要接纳他，对不对？
是是
是啊， 祝福他们吧，祝福他们，他们的人生路都是他们自己要走的，无论是甘甜或者是有任何的痛苦，都是他们自己要去面对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没办法一辈子都跟着他们去操心，
是
交托给神，好不好？
哎，好的，周师母。
嗯嗯，不要
记住了，
不要再难过了、
嗯、
让神的喜乐跟平安能够充满你、
哎、
我们也为你祷告、
啊、好，谢谢周师母。
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的保持互动，好不好？
好的好的，周师母，谢谢。
不客气，好，再见啦。
为你我被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身心承受着无比剧痛的主耶稣，他竟然对那被判定为该死、无可救药、被完全唾弃的罪犯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不放弃任何一个罪人，他更能赦免一切我们以为无法被赦免的罪孽和过去。
让我们来到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脚前，呼求救主怜悯，拯救我们。
曹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曹姊妹。
你好你好你好周师母你好。
嗯，
你现在可好
啊？还可以啊。
啊，感谢神。哎呀，跟你已经有啊好多年了哈，快十年了。
差不多、
有十几年了，
应该是十
多年。因为我是14年跟您通的电话。十多年了。
2014年
那个小的时候，对对对，2014年、
嗯、是是，
因为当时小的是保胎嘛，
嗯，
然后你也给我祷告嘛，
是、
啊、还记得吗？有事就找到您。
下一次没事儿，感恩的时候也来找我哈、
啊。好，好，好、嗯，我会的。我要去深圳，我就去拜访您。
哦哦哦，那你现在来，我只有礼拜三才在电台哦。
我心里记着的，我现在在老家，因为小的在家里要学习嘛，
是，
然后一直在家陪着他、
嗯、
啊，他让我哪里都不要去。
嗯、
然后今天呢，我是这样的，我家大女儿啊，今年要考研，就是我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她就是、
嗯、
她平时哈，就是她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她也会起来，就是说她比如今天早上有事情啊，
嗯，
啊、要上课啊，她都会起床，
嗯，
啊，她都起得来。但是平时要没事呢，他去睡觉。
嗯。
啊，这次我就很头疼，特别是大二开始，以前还好一点，大二开始可能是那种学习的氛围啊，他就宿舍里面的，同学都睡觉，然后他就说我很烦，他说你看人家的父母都不管他孩子，你一天到晚就给我打电话的就。
哦，他在学校住校，但是你也打电话叫他早起啊。
对呀，我就觉得我在家里我也要他早起，我说你这个习惯养成之后啊，我说你以后起来，我说你就说你早上起来干活，你习惯养成的，你的头都是昏昏沉沉的。他说妈妈是的。我说你知道是的，你为什么起不来呢？他说我就是起不来。
嗯，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要看他的生活习惯吧，是不是晚上睡得太晚了呢？
嗯，是是，就是晚上太晚，
对
啊，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来。
对呀、啊。所以其实
我
觉得
头痛，
我觉得不是让他早起的问题，你要跟他一起去探讨一下晚上睡得这么晚会影响他早起嘛，对不对？
他不听啊，他就是不听你讲啊。他就在大学里面，我就说你晚上把那个手机你给他关掉，完要不你就听听圣经，听听诗歌， 我说你不要去刷那个抖音，我说那个东西越刷越让你兴奋，你更睡不着。不行啊，现在孩子，哎呀，讲了他就是不听啊。
他现在是大学生了，对吧？
嗯嗯。
你现在这种方式跟他互动，我觉得对他是不好的。
哦，
就
那怎么办？
就好像
我好焦虑，我现在
就好像跟他说的一样，别的父母都不理了。其实我说，我们管孩子呢，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养成好的习惯。这个好习惯就是将来的品格，对不对？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个手机，今天不要说他小学、中学、高中。连大人，连你，连老人家，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离不开手机的，对吧？
嗯。
啊，那现在问题是什么？你的理想是、你的理想是希望他能够学会管理自己，能够控制自己。
啊、对
啊、什么时候可以用手机，什么时候不用手机。但这个讲起来可容易，但是做起来容易吗？不容易啊，是吧？
那现在怎么办？他马上要考研了，12月份24日他
曹姊妹
要考研了。你考研，嗯，
考研不考研，他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所以呢，这个一定要让他自愿去做，自己能够领悟到里面的重要性，然后他自己去做。你如果是把他还当成一个中学生，天天早上打电话提醒他早起预备考研。
哦，那没有，那没有天天，就是偶尔的会隔一段时间我会跟他沟通一下。
那我觉得你做妈妈的，
天天不会，
你做妈妈的应该相信孩子。我觉得呢，我们孩子大了的时候呢，做父母的跟孩子互动的方式呢要调整。那首先呢，你要把他当成大人，对不对？他其实真的是大人了，读大学我们就管不着了。你越管他离你越远，你明白吗？
嗯。
你要放手，你要学会交托、你要放手。他是神的孩子，虽然是你的女儿，是神给你们的，对不对？
嗯，
你要学会把它交托给神，而且一个孩子的成长也要父母要懂得放手。你不放手的时候呢，他永远在你的呵护之下，他长不大的。有些东西明明是他这样走的话会对他吃亏，一定对他不好，但是你怎么说他也不愿意领情的时候，你就让他自己去碰钉子，他自己撞板了，碰钉子了，他就学会了功课，他下一次就知道，哦，我应该在哪几方面更应该修炼一下自己，对不对？
嗯，因为他去年他们有一个卓越班，卓越班呢就是出来就是那个事业单位去大学校去学校去培养人，出来就可以上班的。另外一个就是研究生班，他就跟我沟通，沟通呢我就征求他的意见。我说首先我说家里的环境你不用考虑，他说哎呀妈妈我就不考研了，我就出来上班嘛，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我说家里的环境你不要考虑。我说既然让你去念大学，那我们还是有数的。我说你不要考虑这个问题。那我说你自己决定好，你是上这个卓越班还是出来考研。你如果上卓越班，因为他学的是生物，他当年他我让他去当教师他也不干，我让他学医他也不干，他就要学生物。我说当年我们说好的，学生物你的学历是要往上走的，你也同意你要考研的。对吧？我觉得现在这个卓越班给到你机会，就是说你出来肯定想拿那么高的工资，因为你学生物学历低的话，你就是一个本科生，你想跟其他的高一点的那个学历的去比，你肯定是有难度的。我说你要自己要想好。那我说你如果你任何的选择，妈妈都支持你。我觉得当年你学生物，我也支持你。你说你想学生物，我好，我让你学生物。我说这个 未来的规划已经告诉你了，学生物肯定是要高学历的，就是国家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哪里，但是生物以后国家肯定会重视的，
是
我也告诉他，但是你一定要有本事，这是肯定的。那我说卓越班，卓越班呢你出来就是一份工作肯定是没问题啊，自己养活自己也没问题，
是
那是不是你想要的？
嗯，
我说那你要考研，那你必须要努力，现在考研很难也很卷，
对，
我觉得你要认识到这些问题。
嗯，
那你现在告诉我我不考了，我说你这不叫不负责任吗？对不对？
曹姊妹啊，我们呢常常希望女儿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们能够照着我们给他规划的这个人生方向去走，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我们要按着孩子的需求来让他去发展。嗯，你就我觉得呢你先不要去指责他为什么不考研，你应该先听一听他今天你说不考研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太难了，遇到挫败了呢？
嗯，他说太难了。
好，
他说太难了。
那如果是太难的话，你告诉他其实行行都是难的，如果你要真正的让自己能够成为精英的话一定要付代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呢，你的角色是引导他跟让他鼓励他，让他能够有这个自信心能够踏出这一步，但是在你的引导跟这样的给他自信的情况之下，他还是那么倔强的说他不要考研的话，那个时候你也不要逼他，因为他的人生是他自己走的。曹姊妹，今天太多的父母给孩子们都安排的好好的，但是走到最顶层的时候，孩子感到很虚空，很虚空，他觉得没有意义，他一定要找到他的人生的方向，他一定要找到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那我是很少在节目里面讲电影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哪吒这个电影现在很火呀，对不对？
嗯，
你去研究过这个做监督或者是这个作品人的他的背景了吗？
饺子，
对呀，
知道饺子。
你有研究吗？我在网上看到他的背景，成长背景的时候，如果是你的话，你都不得了了，因为他是读医毕业的，对不对？
嗯，对对。
但是读完了之后，
很努力呀。
人家读完了之后，人家是走另外一条路啊。是你的话你能受得了吗？
我是首先一点哈，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首先一点，他现在很迷茫，他很迷茫，他告诉我他很迷茫，那我就告诉他你很迷茫没问题，那你就去找专业的人帮助你，他不知道怎么去学，那我说你就去问，你问辅导员他也不去问，我说你去问师姐师哥这些考研的这些心里就是他们考过研的人一些心得，我说你问他，你去找生物的，他们是生物方向的人，我说你去问他，他也不去问，我说你可以去报网课，我说你去找网课，我说钱你不用考虑，
我觉得呢，
有些时候的时候，
这些方法其实不是你告诉他，你是在旁边引导他，让他想方法，比如说你们在交流互动当中让他想起啊，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应该去问问我的师兄师姐，或者是我去问一下我觉得信得过的老师，让他自己能够从他嘴里面说出来，现在这些方法都是你给他想到的，他不以为然。
我很焦急呀、
啊。你焦急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说曹姊妹。桃子妹，我们要有智慧，尤其是孩子大了的时候，我跟你说你不能够操控他了，你懂吗？当然你是全心全意的为孩子好，希望他能够走这个方向能够成功，但是桃子妹啊，你是信主的妈妈，我想告诉你什么叫做成功啊。一个人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最大的成功。所以现在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第一，你一定要学会放手。 孩子是你生的，但是他不属于你，他是神的，神给你的孩子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为孩子的前途祷告，这是你现在要做的。
嗯。
第二，你要知道他现在，
我祷告会把他祷，
你祷告是祷告，但是你嘴巴里面说，心里面却没有这样做。我一针见，
我觉得我
跟你说，我一针见血的，我就讲到你的问题了。太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是祷告了，但是自己祷告是祷告，但是还是把他自己扛在身上。那曹姊妹，我是过来人，我的孩子已经快两个孩子都30多岁了。
嗯，
无论读大学，无论他选他的前面的道路，我能做的只是为他祷告。当我专心的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引导他，引导我的老大去读神学，很奇妙。今天做了传道人，多么奇妙！我不能逼他，我不能说你读完大学以后你再去读神学，读完神学你去做传道人。我这样跟他说的话，今天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你明白吗？所以曹姊妹，你一定要认清楚做妈妈的角色，什么是你可以管的，什么是你不可以管的。今天孩子这么大了，你还是操控他不放手的话，你是走在神的前面了。你明白吗？我给你的建议是，首先你跟孩子的互动的方式你要调整。
嗯，
你要调整，先听他的心声，这样他以后会越来越愿意把他的烦恼跟你多一点的倾诉，甚至将来结了婚，他有任何的难处，他都会跟你讲。但是如果你用现在的方式，什么都管他，什么都控制他的话，我跟你讲啊，他会离你远远的，他不会打开心门跟你谈心里话了。第二呢，你要引导他的就是说，妈妈很期望你这样做，但是你也希望你能够坚持这样做下去。你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一有困难就退缩，我们在困难面前看看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你找到很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的时候，那个时候才采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先把读研的事情放一下，然后呢先去工作，在工作里面吸取一些经验之后再去读研的话，可能那个果效会更好。所以你要这样去引导孩子，他就愿意听了，明白吗？
哎呀，我可能，哎呀，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家大女儿很聪明，就是懒。
哎呀，
她真的很聪明，她稍微，
她不是你呀，
我就说
她不是你。你不要把她当成你。我觉得你这个操控的这个问题很严重。你如果今天他读大学你都这样操控他，有一天他进入婚姻你继续操控他的时候，他的生活是不幸福的，明白吗？
哎呀，嗯，那我是，哎呀，我是觉得他现在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是很好的机会，是好的学校，还能学得进去。我说你也很聪明，我就稍微用点功就上去了。
学习，
哎，
曹姊妹啊，学习是什么？在一个快乐的环境之下，学习的成果果效会非常的好。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给他压力的话，他的学习能力就会打折扣。所以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我再次的说，他这个年龄是要自愿的，他如果不自愿，你逼他是一点用都没有。
对对对对，后来我也怕把他逼得太狠了，他说我考不上研我就死了算了。我说你既然都愿意去死，你都不愿意考研啊，
曹姊妹啊，
那个，死那么容易吗？
曹姊妹，你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认识一下你自己。你要悔改，因为呢，你没有把神赐给你的产业完全交托给神，你在用你的方法让孩子好像是能够得到幸福。其实 我说了，所有的成功在事业上也好，在工作上也好，在任何事情上也好，什么叫做成功？真正的成功是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才是最大的成功。明白吗？
明白。
问题不在孩子，问题在于你。不要逼，不要逼孩子了，好不好？
嗯，好好好，我也没逼他。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逼他，每一天打电话，几乎打电话。我读大学的孩子哪有妈妈去打电话叫他早上起来去念书，去预备考研？你这个方式是完全是信不过他，对不对？不可以再这样做了，不可以，好不好？不要这样做。
嗯，好好好，
嗯，尊重孩子。当你尊重孩子的时候，孩子也愿意跟你多互动跟交流的。现在呢，我不是为你的孩子祷告了，我觉得跟你通完电话以后，我们要为你祷告，让神帮助你能够看清楚我们怎么样把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让神来带领，好吗？
嗯，好的好 的, 好的。
嗯，好。
嗯，我发现我挺焦虑的。
焦虑是你的问题，所以你要好好的祷告，认识你自己，如果有做得不合神心意的，你好好的认罪祷告吧。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好，下一次我们再联系哈。
好的好 的,
好,
的, 好, 的,
好,
的好，
再见、
啊。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我们今天很感恩可以听到两位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现在呢面对的状况。我们现在请宋珊老师为这两位听众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你好，黄老师，听众朋友你好。
是的，我们今天呢收听到胡姊妹跟曹姊妹的电话，分别是胡姊妹呢她的这个儿子跟媳妇的婚姻状况。胡姊妹呢告诉我们，她的儿子和媳妇呢因为现在已经再婚了，那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她的孙子来交代这个事情，我们就为他们来祷告。还有曹姊妹呢也要告诉我们，她的大女儿今年要考研，希望我们为她来祷告，我们一起的把这个事情交给主吧。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继续的引领我们，在生命里面都会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变化，求天父你就赐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懂得怎么去应对，或者在有需要的时候也懂得去放手。首先我们为着胡姊妹来祷告，她一直都很关心儿子他的婚恋的状况，也现在也挂念着儿子还有他前媳妇的事情。相信天父你都看到胡姊妹她一直所付出的各种的努力，求天父你就帮助胡姊妹能够把这些的顾虑、这些的事情都能够借着祷告交托给你，放手让儿子、让前媳妇他们自行去处理跟孩子的沟通上面的事情。求天父你帮助胡姊妹在生命里面更多的为自己去活出这个生命，神你赐给他这个生命能够好好的去运用，细查神你的恩典，也服侍身边有需要的人，当然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家人。当胡姊妹家人有需要的时候，她也能够做一个妈妈的角色，去提醒辅助她的儿子怎么和孙子去为着前媳妇，就是孙子的妈妈的再婚的事情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曹姊妹，曹姊妹是很焦虑女儿她考研的事情，求天父你亲自的带领她的女儿在学习上面有更多的探索，也特别求天父你赐给曹姊妹心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平安，不再焦虑。求天父你的圣灵亲自的引导姊妹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安静自己，求天父你亲自的打开姊妹的心，让她看到她跟女儿的互动上面现在的状况有什么的问题，帮助她能够认清女儿现在已经成年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求你帮助曹姊妹能够调节她跟女儿互动的这个心，能够放下自己的一些想法，以神为中心，在你的里面也可以一步一步的去明白神你创造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而她的女儿也是神你所爱的，她会保守女儿，也帮助姊妹能够把女儿的一切交给神，作为妈妈的能够更多的欣赏女儿在这个阶段读大学的阶段里面美好的时光，跟女儿一起同行，好好的做一个妈妈的角色，甚至可以变成朋友的角色，求天父你就保守这一段的亲子的关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用一段青春换存在的独白。愿温柔的你对世界还期待，被明晚的月清楚昨日的绚烂。
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我的孩子今年18岁，他呢在初中的时候呢碰到了无德的老师，遭受到了校园的欺凌跟暴力，伤害很大。他在初三的时候呢就夜宿回家，当时呢我们真的感谢主，听了周师母的节目呢，我们一直听听您跟廖医生的辅导呢，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就学会了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跟放下，把孩子的一生交给主了。现在呢是高三，可能读书压力呢大了。我的孩子是沉迷于网瘾游戏，他基本上读书的能力肯定是下降很多了。9月1号开学那天，他自己吵着不愿意到学校去读书，要去找心理医生去咨询。那我们肯定陪他去了，看了以后呢查下来是重度的抑郁跟重度的焦虑。真的感谢神啊，当时我整个人在那个医院我站立不住的，真的是神的话语扶持了我。当时我就跟医生讲，我说医生请你理解妈妈的一份心啊，你呢帮我开的药不要下太重，从轻到重的来。他说我理解理解。他就给我们孩子开了一个中药跟一个阿婆那个美娜片。我说他肯定是玩游戏玩得过头了，不能好好睡觉，引发了各方面的躯体问题。带回家了以后呢就吃了一个月的药，接下来他已经不去了。小孩一点也不要听我们的话，就是仇恨我们父母。那他就是还是这样子，夜里呢玩游戏，白天呢睡觉。今天呢我就带他到另外一个中医那里去，请他帮我们各方面的调理医治孩子的病啊。周医生呢跟我讲，他说医药他说不能断，可能要吃2年。但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叛逆的不得了，一点也不要听我们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徐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们看了那个心理医生以后，医生给他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药他吃了1个月对不对？
对，我估计没好好吃。
如果他没有好好吃药的话，你现在带他去看中医的话他会好好吃药吗？
这个孩子就是他嘴上答应他就是做不到，可能他的能力的缺失吧，我也在想。
是，但是你们之间有没有对话？比如说他做不到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问他？妈妈不会干涉你的，但是在因为医生告诉你已经有病，要吃药。当你做不到吃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妈妈可不可以提醒你？你有没有这样问他呢？
问他，他不要我们管。还有呢，就是在心理医生那里呢，就是很仇视我们，说爸爸妈妈不好。他说爸爸妈妈为着电脑游戏一直骂我，就是有段时间呢跟他谈过，我说你玩手机可以，白天你玩，夜里好好睡觉，读书不读书我们也无所谓。人的一生不在好的文凭手里，乃在神的手里。既然我说有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面对，上帝总会开条路出来的，别着急。我们用真的是仰望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他爸爸跟我也是这个观点啊。
那他怎么对待你们呢？
还是恨呀，说我你们的话不要听。
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
后来有一次因为心理医生那里，师母你也知道吗，国内很贵，要1000块钱一次。那天我给他骂的他很厉害的啊，我说你是不要妈妈爸爸管，但是你记着，当所有问题来面对的时候，痛苦的难过的面对的是你最痛的是你的爸爸跟妈妈，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他就不想。
徐姐妹啊，我觉得呢先不要跟他讲道理，因为过去可能一直是用这种讲道理的方式跟他互动， 他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说
对对对
开门见山，
你说什么我都知道。
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你是要换一个方式，就是你关心他这一个时刻，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吃饭你吃的挺好的吗，你喜欢吃什么，下一次妈妈想给你做一个你想吃的东西，就讲这一句话。关于手机跟别的事情都不要讲，你要关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细节。当他慢慢感受到妈妈关心他这个人的时候呢，他的心就会慢慢的打开，他一点点快乐起来的时候呢，你再跟他讲别的东西他就愿意听了。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
喂，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你好啊，徐姊妹。
谢谢，真的我好高兴啊，今天再次打电话来给你。
哎呀，我也很开心啊，听到你的声音很激动啊。
对呀，我跟你打电话今天流的是感恩的泪，上个礼拜是流的很伤心很伤心的泪。谢谢你师母对我们弟兄姐妹的付出，这是真的是我们的恩典。我要告诉你听的是我的孩子，你上个礼拜跟我辅导以后，这一个礼拜一下子好了很多很多。没跟你打电话之前，那天我走在马路上，带他去住医师那里回来跟我吵阿妈，我一边走一边哭，人生觉得特别的无助。正好看到邱伟子的微信里发出来，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重大难事打周师母的电话，正好在辅导，我一打就打通了。打通了以后我真的感谢主，感谢的还有电台，也谢谢你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这么智慧的师母在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那天跟你打好电话以后，那天晚上我回家就开始能好好睡觉，就按您说的方式来处理自己跟孩子相处关系。这一个礼拜孩子就是没有在家打门啊吵啊闹啊，就是非常的平静的过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成长的道路，流动的音符，它像暖暖的风，开层层的迷雾，细细的体会，深深的感悟，在平淡中发现更多的幸福。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开始，我们要懂得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然后呢把我们的想法呢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呢关系就会闹得越来越僵，家人之间就没有一个安宁的生活了。我上个礼拜跟你通了电话之后呢，我知道你的这个高三的孩子啊，他需要更多的父母的关心，人都是需要关心的，我们一定要从孩子的那个角度去想事情。我反而是呢有一点顾虑的，就是你的孩子因为他看了医生以后呢有重度的抑郁跟焦虑症啊，我是觉得哈，你先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让孩子没有反感，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最疼他最爱他的，然后呢要慢慢的引导他，告诉他说今天这个社会啊，患抑郁症的患焦虑症的人多的不能再多，就好像平时患感冒一样，所以不要因为自己患了这个病的缘故呢就觉得好像见不得人。另外呢你要告诉他，患了这个病的人呢就是好好吃药，吃了药呢就会康复过来的。
幸福是你我一生都彼此守护，因为爱着你的爱而幸福。
我们在这边呢找不到适合的心理医生，
是
我跟佳妍老师也谈过，我们想带他到香港，
你的意思是说要找一个好的精神科的医生吗？
精神科呢，他现在看吃中药吃下来看下来呢没什么大问题，他自己也说妈妈我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他说我伤害很大，他自己也提出来，他说我要找一个靠谱的心理医生帮我心里的那根刺拔掉，我就没事了。
姐妹呀，你的女儿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找一个好的辅导老师互动交流的时候呢，因为你说你来香港的话，因为你们是在国内，你在香港能住多久？因为辅导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够帮到这个孩子，像你的孩子如果是需要长时间的辅导的话，你不是看一次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是需要长久的。所以我觉得先一起来，你现在好好听这个节目，然后呢跟我们多一点的保持互动，你自己做父母的我们要学习，另外呢你的女儿呢先让她去多在自我成长啊，怎么从这个伤害当中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先让她去听一些这些课程，然后她自己稍微有那些根底以后呢再一步一步的接触辅导，甚至他以后他愿意打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互动的话，我也愿意聆听他的心声。
好的好的，
对对对，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听到你的电话非常高兴，因为上个礼拜听到你的电话的时候心里面很着急。好啊，感谢神吧，我们继续为你们的家庭祷告。
幸福是你我都为了爱而忙碌，祈祷着让全地都拥有着幸福，那是你终觉得需要用心去维护，领受爱的每一刻就是幸福，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们刚刚听到徐姊妹的见证，非常感恩她女儿的精神健康问题，她已经学会了怎么样跟她相处了。不过也可以反映呢，其实情绪健康呢，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要去留意。所以我们也将会为大家推出一个新的专辑，叫《情绪保健你要知》，要锁定我们空中辅导，这个专辑将会在四月尾的时候播放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